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在这一节呢，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本地活动，就是有一个叫台美生物医学工程论坛。这个呢是本周二哈，在 Santa Clara Delta Hotel 的这个大厅里举行的。那这个活动呢，它的主办方呢，一个是台湾驻旧金山的科技组，还有呢是硅谷的台美产业科技协会，另外呢像旧金山的台湾贸易中心还有华侨文教中心啊，也都一起协办来组织了这么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其实从08年哈就发起了，活动的目的呢是要促进台湾和美国两地哈在生物医学方面的交流。那这次活动的主题呢是关于人工智能如何加速医疗和生物医学的研究。那台湾和美国两地哈都有不少的这个生物医学方面的专家来参与。那像在台湾方面呢，有这个三位来自教学医院院长级医学院的教授。那美国方面呢，也有来自像哈佛医学院还有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医生。那大家分享了比如说在这个临床、在数据科学、在产业链方面的一些分享哈。像现场呢还有像来自这个辉达 NVIDIA 他们的这个专业呢，也给大家提供了关于创业方面的咨询。那总共差不多是18位专家，同时呢还有15家来自台湾的医疗新创团队，在这个会场的旁边哈也有他们的摊位。那这次活动的特色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旧金山湾区侨教中心主任庄淑雅她的说法。
除了我们的会场场内有非常多有关于生医科技方面的相关的 seminar 之外呢，最主要是我们场外呢有来自台湾的14家的新创相关的这个生医科技的公司来到这边来参与。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希望能够促进台美之间的生医科技相关领域的交流。
那就像这个庄雅淑主任他讲的哈，这一次除了是在会场内有不少的 seminar， 总共是13场的演说，像是涉及到一些血液癌症的检测呀、病理学呀、人工智能的应用啊、肿瘤医院的经验、抗肿瘤药物的开发等等哈，这个是比较偏学术性一点。那同时呢，会场外哈15家总共是来自台湾的企业，也对他们的这个新创公司的内容哈有一个展示。是，那这次这15家企业呢，是由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的这个主任张小希呢，也是带团过来的。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张主任。
那我们这个团呢，主要就是因为台湾的医疗产业在全世界的排名来讲算是非常的，我们的医生是非常优秀的，像我们在 Nambier 的排名全世界还是第一的。另外呢，我们的 ICT 资通讯的产业那也是相当，我们在制造啊研发各方面也都是我们有蛮优秀的企业。
那张小希主任就讲到哈，如果把这个台湾医疗服务以及智能通讯上这二者结合起来，那就可以为下一步哈健康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那他所带的这个团呢，上周他们刚在 DC 华盛顿 DC 是办了一个叫台湾形象展，之后呢就来到湾区哈这个创新和科技中心来发掘更多未来发展的机会。这15家企业呢也是涉及到很多不同的方面，比如说像新药开发啊，像疫苗制造啊，还有一些远程医疗通讯呀。那张主任也讲到说，像在疫情之后哈，医疗服务的形态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呢远距离医疗的需求呢就越来越高。那同时呢这几年哈，台湾的这个医疗产业也在有一些新的发展，所以这一次呢是来到美国这边，希望能够和美国的企业还有美国这边的医疗院所呢能够做一个结合和交流，下一步双方呢有一起向前的一个新发展。 他也讲到他们这个团呢，其实在头一天还参观了 NVIDIA 的这个公司，那这个公司呢是在这个新创上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咨询。那之所以促成这一次的来美访问呢，他说是来自一个是半官方一个是半民间，那企业呢都是来自民间，但是呢是政府来委托组成了这么一个团来美国来参访。那整个这么一个活动对我们这个一般的居民一般的民众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那张主任也讲到说，如果你就是知道现在在医疗方面的一些新的发展之后呢，下一步你在医院和医生沟通的时候，你可能就更清楚的会能够想到就是在医疗服务上可能有更多的选择。那另外呢，台湾的这些医疗服务还有医疗器材方面的发展，其实呢也可以使海外的人士受益。那海外人士如果您有台湾健保的话，当然呢是有的时候可以回台湾去享受他的医疗服务，但是如果没有健保只是收费不同，也是可以到台湾去享受他们的这个服务。那台湾现在呢是在这个精准医疗方面，就是针对个人提出针对某一个人的这个解决方案，还有药物方面呢是他们发展的一个重心。在这方面呢，张主任提到下一步会有更好的服务和经济上的提供更多的实惠。那当天在会场呢，我也和几家企业有聊了一下呢，有几家比较有意思的企业也和大家介绍一下。那一个呢是叫 Think Vision 公司，他们的事业发展经理呢壮吴就向我介绍了他们一个远程医疗服务的小设备。
那我们这个装置啊，你看它可以做视诊，有五种类的视诊，比如说耳朵啊，可以真的看耳膜，可以看喉咙，然后可以听听诊，可以听心音啊、肺音啊、肠胃。
那它其实是一个小小的拳头大的设备总共可以做十种检查，检查的数据呢就可以远程来传送。它举例说，比如说像在养老院，你给老人做完检查之后呢，这些数据马上就可以传到医院，医生呢马上就可以做出判断。那他们这个产品呢是刚刚研发完成，这一次也是第一次到美国曝光，希望呢能够找到更多的商业机会，争取到更多的资金方面的支援，下一步呢能够做大规模的量产，能够把它推动市场化。那现在呢他们主打的这个市场是日本和东南亚在台湾本土反而没有去主打市场。他讲到因为说在台湾的医疗太方便了，通常呢出门走五分钟就可以看病，但是下一步呢也是希望比如说在美国也推广这个小小的仪器希望能够它给我们的生活呢带来更多的方便。另外呢还有一家是新药开发的公司，叫朗奇生物医学公司。那他们的这个推广的市场专员呢 Jimmy Liao 也为我做了一个介绍。
一支是 505B1 跟一支 505B2， 那 505B1 为全新药，这支是从国卫院那边合作寄转过来的，目前明年打算在美国这边做临床一期的试验，然后再找 partner。 对，
他介绍的是两支新药另外他也讲到他们还有一个新的专案，就是要重建病毒的外壳。那比如说呢这个药就像放在一个船里，是会走到那个发病的地方才会做释放，这样可以做更精准的治疗，不会影响到其他器官的功能。那现在这个还处于研发阶段，他们的公司也是有7年历史，差不多有30-40人。那这一次到美国的这个访问他说也得到了不少新的连接，新的 connection 是超过他的预期，像美国、欧洲还有印度的一些厂商呢都和他们做了意见的交换、名片的交换，那下一步呢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合作。好，再来听一家是这个和医疗保险相关。
那这件事情对医院来说是很重要的痛点，因为他们必须要聘用很多的这个 certified medical coder， 在病人离开了以后才做 coding。
那这个是来自叫 AESOP 公司的 CEO 叫 Jim Long， 他讲的呢是他们公司做的是这个保险用的医疗诊断哈，是用 AI 人工智能来帮助医院给出准确的 medical coding， 也就是给出准确的结论。这个呢可以帮医院来节省成本，可能影响到10%以上医院的营收，也就是差不多上亿美元的营收。那一方面呢就是保险公司哈，就说医院给保险公司的这个结论，这个 coding 通过 AI 来做，可以更快的做出更准确的一个结论。那对大医院呢，做这方面的人，他说通常100多人，小医院呢顾不了那么多人，而且他们的数据运算能力也没有那么强。那他们公司的这个产品就可以帮助这些小医院，另外呢，也可以帮助医院来决定这个病人是不是还要多住院呀，下一步是不是还要用更多的药物啊。所以对医院，对于病人来节省不要浪费方面哈，他们也是会能够起到帮忙的作用。他们的公司呢才成立2年，但是呢他说现在已经发展到20人了，在7月底的时候也是刚刚募资到300万。那这一次来访问呢，一个是 connection， 一个是 branding 哈，也是希望能够收获更多。好，这就是带给您的关于这一周呢在我们硅谷做的一个台美生物医学方面的交流，也是希望下一步的这个生物科技的发展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哈带来更进一步的这个享受。好，那也感谢您收听这一节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